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g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在人类抛弃自己的肉体之前，人类还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用自己的肉体去操纵现实世界里面的物体，比如说操纵机器，或者是操纵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搬运东西之类的。你只要还需要用肉体与现实世界去交互，就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越来越多的数据跟现实世界结合到一块儿。增强现实就是这样一种手段。
上期播客中，北京大学博士生任翔带我们走入了 AR 世界，想象了一下 AR 增强现实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任翔说，我们的肉体终将在 AR 世界中与灵魂叠加。任翔的播客笔记也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去上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学习学习。这集中，知名的年轻美食评论人陈不周将和我们分享一些饕餮内幕，比如美食评论人的味蕾是如何养成的，如何复制出你品尝过的一道菜品，米其林的评判是不是公正等等，绝对是吃货们不可错过的一集。其实我是一个对食物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人，但是读了不周的文章，尤其是跟他聊过天以后呢，就会对美食肃然起敬起来，而且不由的感觉生活如此美好，那就让我们再多吃一点吧。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陈不周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上集中我提到，不少听众替我们播客的生计操碎了心，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探索不同的收入渠道来弥补一下节目的开支，努力把这档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现在喜欢这档播客的朋友终于可以也为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了，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那我们先来听听陈不周的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不周，很高兴能够接受 Doco 的采访。那么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在万豪集团工作，那我职位是管理培训生，当然是偏向餐饮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也是一名美食撰稿人。在我大学的时候，受我的老师 David Wong 的影响呢，开始接触餐饮行业。18岁的时候呢，我通过了 WSET2 的考试，成为一名中级品酒师。19岁的时候，我一鼓作气的拿下了 WSET3，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高级品酒师。也就在那时候，我进入了一家非常优秀的法餐厨房，开始了我的实习。今年我22岁，其实我已经写了5年的餐饮评论，同时我现在也是国内多个重量级餐厅排行的那种榜单的评委。那么可能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对于美食撰稿人这个职业可能也充满了好奇，当然也有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屑，因为你可能会认为他们做到的远不及他们说出来那么好听。那么不管是你对这个行业有好奇还是不屑，都希望我的采访会让你对他的了解更清晰一些。
陈不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周的话更多的解释类似于胡诌吧，用这个词汇用的比较多，也就是胡说八道。那么陈不周是希望我的之后的文章里面会更多一些严谨，这也是我一开始可能在我大二的时候大学2年级在知乎上第一次写稿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个名字，然后现在也就将就这个名字就一直用下来了。
18岁就去做了品酒，就是拿到那个品酒的证书嘛，这个很早哎，这应该还在高中吧？
没有，我读书读得特别早，我5岁就读书了，所以说18岁的时候我已经读大二了那时候。
所以你就是大学里的那个专业也是跟这个相关的？
对，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酒店管理，然后我那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旅游学院，在澳门那个城市嘛，然后它今年是 QS 排行榜上亚洲第二、世界第18的一个旅游业的名校。 那么我们的教学餐厅拿了8年的米其林推荐，它基本上就是由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组成的，就相当于是在周六周日都不营业的那种，就是我们只要不上课它就不开门。学校是非常优秀的学校，但是我的经历可能当时并不那么顺利。在我大一的时候呢，我当时有一门课叫厨艺理论课，然后我当时完全没有复习就敢考，就想到你总不能 fail 我厨艺课吧，结果我教我那门课的老师叫 David Wong， 当时在整个港澳的厨艺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可能相当于是在我出生那年他就已经做到了澳门文化酒店的行政总厨。那么他教书呢，那个老先生就单纯是为了传授知识，也就相当的严谨，果不其然他最后就把我给 fail 掉了。当时我就成了那个学校可能3年以来唯一一个挂掉那门课的学生吧，但是通过这种很特别的方式，那老先生对我就多了一份关注。在我大二的时候，其实因为课表太满，我也没能重修那门课，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非常不自量力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真的很热爱餐饮，突然一下就变了，那么我要做餐饮行业，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那么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当时投简历投了一家在澳门特别有名的一家法餐厅，然后行政主厨在面试我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是非常有自信，我说那我虽然没用过菜刀，但是我对烹饪的热情呢，那就是有朝一日希望能够成为像您一样的名厨。哎，他听了还是觉得很拿不定主意，本来就可能都打算不要我了，在下电梯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说，你的老师是 David Wong 吗？因为确实太有名了那个人。我说啊，对啊，我说他教我们厨艺理论课，其实我当时差一点点就说出那一句，就是他亲手把我挂掉的。那个主厨呢，还是他听了之后，他觉得啊 ，David Wong 学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他把我留下了。那我在重修厨艺理论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大四了，当时已经结束了整个厨房的实习，加上那段时间，我又开始疯狂的写稿子，查了很多资料什么的。那补考的时候，我当时的分数已经接近满分了。然后 David Wong 就看到我的进步吧，当时就特地发了封邮件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毕业后留在教学餐厅？但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万豪管培生的 offer， 然后还是决定回了内地，就这样。
学校本身就是一个餐厅吗？
我们学校是一个怎么讲，旅游业的学校，我们的专业就是比如说像文化遗产、酒店管理、会展，还有旅游管理，包括一门叫厨艺管理的学科，就相当于是5个专业来的，它一共就是一个学院，它不是一个大学，只是我们有一门厨艺课。
所以就是你们上课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像大家在聚餐一样，每天喝喝酒啊，吃吃东西啊，这样子。
也有很多很专业的课，比如说像 accounting 啊、会计啊，还有经济学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包括一些关于商务数学方面的东西，其实都还蛮深的。每天做 project 非常辛苦，那时候就因为这个学校，我们大四还是写论文，其实只是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实践这一门，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们是所有人就学酒店管理和会展管理专业的学生就必须要到教学餐厅里面去做 service， 那么厨艺管理的学生在大四的时候就一定要在厨房那个教学餐厅的厨房里面去做菜，所以说就对有这么一些课程设置而已，只是。
那所以这个教学餐厅就是一般人也可以进去的，就不单单是就是学校的人。
对，那是对外开放的。然后那家教学餐厅我非常隆重的安利给大家了，因为这家餐厅，一是它可能拿米其林的年头非常长，就相当于是港澳地区在评第一本米其林指南的时候，我们餐厅已经入榜了，然后到现在就一直被推荐到现在，然后价格非常实惠，中午一个 set 200块钱。而且吃的非常的饱，是一个 set 的价格，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去澳门旅游的游客，那么在周一到周五你刚好路过澳门，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家餐厅，非常好。
问一个比较就是无厘头的问题，你们学校你或者你们系里面有瘦子吗？
我们就非胖即瘦吧，我是属于胖的那种。
不过我跟你说，你在网上那张照片有骗到我，我以为你是一个瘦子嘞。
曾经是，对，不是我的体重就是循环往复，一会儿降一会儿胖的，对，是这样。
那我有看到你的就是一些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其实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父母工作忙碌嘛，你是和奶奶住，然后奶奶也其实不是就是料理烹饪上面很在行的，那你这个就是说这些味蕾啊，这些美食的一些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东西训练出来的。我是一个重庆人，那就意味着我从小在17岁之前，我吃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食堂里面的饭，都是辣的。到了广东之后，当时我真的是为了练我的味蕾，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接近一年的时间，就几乎没有吃过辣椒吧，就除了很少的时候，别人聚餐会叫我。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训练来的。这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会多一些。训练品鉴技巧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品尝一道菜里面它究竟有怎样的香料和食材。那么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菜单里面到底用到哪种肉，它可能是用到鸭肉还是鹅肉，那是牛还是羊。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很容易，但是其实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菜，也不知道这个菜名的情况下的话，能说对80%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作为一个美食评论者，我觉得起码你得到得了95%的正确率。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不断询问和验证的过程。你总是会问厨师啊，这个是什么食材，这个是什么食材，他们会告诉你，然后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味蕾。那么同理，这道菜到底是姜搁多了还是葱搁多了，你现在看起来会很容易的这些问题，当这些香料都和绞肉放在一起包在饺子里面的时候，那你还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品尝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多了吗？就可能比如说像百里香和迷迭香，它们往往会一起出现，但是当它们单独出现的时候，那也不容易分得清楚谁是谁。就所以说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需要去对味蕾进行记忆的一些点，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那么第二点就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第二点就需要了解基础的一些烹饪技巧，那这是比较难的。就也是为什么很多很著名的美食家他其实都是厨师出身。就可能说到这里，我凭眼睛看就能知道这份焗龙虾里面他刷了几次黄油的那种人，所以他后来是 Best 50 Asia 的评委，就我只能一脸崇拜，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味觉和天赋的关系并不大，需要很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去多问多见识，然后是需要可以被开发的。我觉得
你知不知道美国有一个真人秀叫 Hell's Kitchen？
哦，对，就是地狱厨房嘛，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是有一个 Chef Ramsay 很有名的，然后他们每一季里面都会有一个挑战，就是要蒙住眼睛去品尝一些食材，然后他要说出是就是什么食材嘛。但即使这些人应该算是就是很优秀的厨师的，但是就是准确率是可以，我感觉是非常低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平时训练的，他们没有太注意的去训练这些东西。
看到你有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说是在柬埔寨吃到一道美食，然后你回去就是反复尝试啊，用各种食材，然后就能把它复制出来。我妈呢也有类似的那个功能，但是就如果是比如说西餐的话，它肯定不行，但是它基本上能复制到我觉得70%这样子，不可能是很高的，所以你这方面是
70%已经很高了
啊？是吗？
70%已经很高了。对对对，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神秘。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多问，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这道菜的名字。一般来说，厨师都是很愿意介绍给你听的。那么比如说你在国外，那么厨师说的那些菜名有可能完全记不住，那么可能随身携带一支笔一张纸就非常的好使。劳烦厨师把那些比较生涩的菜名和食材帮你写下来，回到家之后 Google 一下菜谱，就大不了找一个身边的朋友帮你翻译一下就好。其实有的菜，很多菜可能是那位厨师独创的，那完全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和厨师的沟通就非常重要。就其实我这个人就从来不会吝惜我对我的赞美， 就也不会因为我的猜测错误而感到很不好意思，就我会很大胆的去猜，你这道菜里面的小牛肉非常好吃，怎么怎么，他说那不对，那我是用的羊肉，但是我觉得只要大胆去猜，也会让厨师觉得你是非常专业的，对，哪怕猜错了也没有关系。
一个是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国外嘛，但我觉得国外英文的菜反而是比较容易，因为英文中国的菜单
有可能，对，但是有可能它是其他语言，它不一定是英文。
我想说中国的菜名它会写什么，起什么鸳鸯啊凤凰那种，国外的菜单就是很简单的把食材放上
去。对对对，国内其实很多菜它可能比如说像捞鱼生这样的，它有的店也会叫风生水起，对吧？
对，
但是就大概上来说的话，查一查其实还是能发现一些菜谱的，当然需要更多的去确认。对，
一般厨师都会很大方的跟你分享，他不会就是怕你就是取了他的经啊什么。
不会，你学不会的。对。
好，
分享了你也学不会。
你自己经常开发你自己的菜谱吗？
其实很少，其实我很少有独立开发自己菜品的经历吧，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主动去了解一点，总要需要明白很多固定的搭配的，比如说像鹅肝，它可能一般都需要搭配一些酸酸甜甜的水果来解腻嘛。那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苹果，那我把苹果换成用红酒和糖制过的小番茄或者是猕猴桃，那都是可行的。比如说那光油水果可能是不够的，那再来一点意大利黑醋汁的沙拉去解腻，其实都是非常完美的搭法。那么前菜里面的酱汁就会更简单一些，他们底汁一般都是用的 mayonnaise 吧，一般都用蛋黄酱，那么在里面加入黄芥末和蜂蜜，那就是蜂蜜芥末酱，加入番茄酱和 tabasco 就是千岛酱，那么加入很多你自己很喜欢很特殊的一些食材，就能做出很多很奇妙的酱汁。比如说我之前在厨房里面也试过用牛油果和火箭菜，用那个芝麻菜做一个牛油果酱，其实我觉得再放一点自己喜欢的食材都非常易于你的创作。但是很多创作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它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idea 在里面了，就是需要自己去拓展一下。
你说牛油果加那个火箭菜可以做出 guacamole 吗？
对对对，
我要试试看。
因为牛油果里面本身脂肪含量会很高，就是它其实它吃着味道就跟三文鱼差不多，如果你放酱油的话，对吧，就放日式酱油的话就跟三文鱼是差不多的味道。那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芝麻菜就火箭菜里面嘛，那火箭菜其实本来是带肉味的，直接吃它可能有点苦，但你要配 beef carpaccio， 比如说像生牛肉沙拉这样的，就它其实味道就非常接近鱼肉了。所以说你可以去探索很多那种比如说它的鱼味就它的 finish 很接近的那些食材，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去做调味。就其实我之前很讨厌蓝芝士，然后我就觉得蓝芝士就其实就是呕吐物的味道，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我自从在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那家叫做御膳房，叫 tasting room， 然后在澳门，然后我吃过那家法餐厅之后，他当时上的前菜有一小碟儿，叫什么，那个也不叫前菜吧，就是开胃菜，底下垫了一片香蕉片，配就是非常的完美，让我一下就解决了对他的恐惧。我觉得香蕉的那个 finish 的那个味道和蓝芝士就搭得非常的好。对，然后比如说还像我之前去，我喜欢去酒吧，以前比较能喝，现在不行了。就去酒吧，我之前看一个调酒师给我调了一杯金汤力，正常的金汤力就是金酒加汤力水嘛，然后他当时在里面放了两朵杭白菊，就是那种菊花茶的那种菊花，然后他的整个尾调就感觉是到了，就是汤力水的苦在先，然后它的之后的味道就变成了杭白菊慢慢的清香，然后一直到敬酒，就感觉过渡非常的自然，这就是我觉得非常 balance 的那种料理的感觉。
接下来听我来说两句我在柬埔寨生活的感想，还有喜欢我们播客的朋友如何给我们的播客能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上集中我提到，我最近跟老公一起搬到了柬埔寨来住一阵子。柬埔寨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发展的还是很蓬勃的，但是到七十九十年代后呢，因为红色高棉的内战啊，还有和越南的一些战争，让他们就整个的垮掉了。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小城里面，有一家很赞的当地人开的餐厅，那个餐厅的名字叫 Lemongrass 柠檬草。老板把他自己的经历呢写成了一本书，我去了好几次，就是真的是在茶余饭后把他那本书给看完了。在读那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从红色高棉一直延续到2000年初。在战乱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一起躲过潮湿肮脏的地洞，一躲还躲了大半年。他的父亲也是被最后遗留下的那些红色高棉的战士莫名杀害的，连遗体都没有找到，这也是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地方。后来我看到老板本人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因为他才35岁，就一下子让我意识到这一切是离我们如此之近。就你想想，你在学钢琴啊，学英语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这边就还在战乱中。我们通常都会 focus 在我们没有的东西上，追逐我们没有的东西，却忘了却不去 care 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比如你四肢健全，身体健硕，比如你有一个带屋顶的家，比如你不用担心有没有钱吃下一顿饭。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要停下来想一想， 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当成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我来之后就一直在反省的一件事。好了，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的话，终于可以给我们打赏了。在这集单集网页的文末有支付宝的二维码，随意打赏。打完赏以后呢，你可以通过 messages 信息等方式联系我，我可以送你一份支持可持续生活的小礼品。虽然目前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也许是一些柬埔寨的土特产什么的，或者是在节目上给你关心的人送去一份祝福。当然这也不是必须的，如果你只打赏不需要回报，我也非常欢迎。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一起邀请到更多有趣的、有独到见解和经验的嘉宾，给你带去更多有意思的、耐人寻味的观点和启发。今天一不留神插播又有点长，那我们赶快再回去听听不周聊美食。你刚刚有提到你的本职就是并不是厨师对吧，所以你的本职是更偏向于管理就是这一方面的。
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这一方面，但是我这种算是怎么讲呢，除了在酒店里面玩，另外一份工作也是美食撰稿人，我也会花更多的心思在于就是去做一些品鉴或者是方面的东西吧，也研究菜品，只是自己做的少而已。
说回吃这个问题啊，舌尖上的中国是对中国本中国人，就是当然对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门艺术对吧，但是你像一般的其他的艺术你是不会有人去给他打分的，但是吃就会，就是大家不要说什么米其林，就各个公众号，美食公众号也在给餐厅啊，给厨师啊打分。你因为你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你对这个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艺术的确是没有办法去打分的，因为太过主观。但是好比一个真正懂行的画家，那么他肯定可以一眼能够看出一幅画，他起码他的线条是否流畅，也能看出这幅画的完成度高不高。那么美食也是一样的，美食评论家很大部分程度上是在针对自己熟悉的一个菜系进行评价，一些有公正的评判呢，其实也是在提醒这个城市最高的一个餐饮水平，这也是对很多可能付出大量心血但是不被大众所发掘的厨师的一些鼓励。米其林指南其实到现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评判体系，它的逻辑性还有严谨程度都可能远远高于我们所看到的。米其林指南在上海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唯一的一个三星餐厅颁给了唐阁，一家粤菜餐馆。其实所有人都说米其林指南只中意粤菜，结果今年广州的榜单一出，那只有一星，没有二星和三星，所有人都傻眼了，然后骂声一片，就说什么米其林指南滚出中国呀，然后说中国不需要米其林指南，其实说的还蛮尖酸刻薄，但我能理解大众的心理。后来想想，我反倒觉得这是米其林指南可能非常有态度的一个体现，按照他们自己的那套评判标准，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并不因为广州是粤菜的家乡就妄加讨好吧。那么米其林指南到底公不公正呢？我觉得相对于他们自己那套规则来说，他们是公正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那套规则，仅此而已吧。其实如果不喜欢那套规则的话，就完全不用在意他的评价。之前美食圈有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吧，就是年少成名的厨师江正成 Angery， 他在新加坡有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叫做 Restaurant Angery。 那家餐厅有多厉害呢？就当年被纽约时报列入世界十大值得搭飞机专程前往的餐厅，也被新加坡政府列入到新加坡的44个理由之一。就这样一家餐厅，在米其林指南刚进入新加坡的第一年成功拿到了二星，我们其实看来还蛮好的一个结果吧，但是对于江正成这样的顶级名厨来说，那简直就是个耻辱。最有意思的是，他不觉得这是他的耻辱，他觉得这是米其林的耻辱，所以他当时发文怼米其林指南，意思就是说拒绝米其林指南对他的一切评价。那么米其林指南也没闲着，就发文回怼说，我们只对米其林指南的读者负责，不对餐厅的老板负责，意思就是说该来我们还是会来的，撵也撵不跑。于是江正成就说，那我会在明年的二，就当时他说，那我会在明年的2月14号关闭我的那家餐厅，去，然后就新最新的风声就是他在成都搞了 The Bridge 廊桥，搞了一家新的餐厅，就他去探索川菜，那么就相当于是他完全不想给米其林重新评价他的机会。其实现在那家Restaurant Angery 它还是在啊，还是在新加坡，应该还是没有关门的。因为我后来就一直没去过新加坡，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家餐厅到底情况如何。但是我看今年的那个就是亚洲50家餐厅，它还是好像排到第三名吧，就是它还是在榜上，说明它应该还是没有关门的。其实当时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无论是江正成还是米其林都很酷，只是这一场神仙打架有可能直接会导致什么。当时我觉得他一说这个话就说我要关店，那么他可能直接会让去新加坡的理由44个理由变成43个，那很多食客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去一睹那家餐厅的风采。评价美食是主观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反倒考虑太多的情况，他是名厨，我们就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就一定要给他最好的评价，那我觉得反倒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我们只是能尽量的做到无愧于心，但是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对于有的厨师来讲，他的出品也不是每一次都是最好的出品，对吧？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当然，所以说我觉得尽量保持自己心中规则那套规则的客观公正就好。
那你有没有吃到过就是令你失望的米其林？
目前为止还没有吧，还好。其实就是因为要抱太主观的心态去提前审视它，就好像之前我在澳门的时候，我一个重庆人，那是瞧不起澳门的川菜馆的，但是有一家餐厅叫做风味居那时候好像是米其林一星，我现在没有关注它几星了，但是当时是一星，我去吃我就抱着一种肯定不行的心态，结果一吃觉得还真的可以。就目前为止还没有吃到过太难吃的米其林餐厅。对，
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然后有好几家米其林推荐的，就是他没有被评为星，但是就在他那个上面是被推荐的餐厅。然后有一家，而且好几家都是那种 小饭店，就是面店啊那一种。然后有几个
是有个什么阿良黄鱼面呢、啊？
对，说的就是那一家。
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还可以吗？
其实那家我其实之前就有吃过，我本来就是对美食不是很敏感的，就要求不太高的。然后呢？
明白。
对，然后我好几个朋友都去了，然后我后来也就我想那个大家都搞得那么隆重，我也再去一次吧。我倒不是想说好不好，但是我第二天有拉肚子。
哎呦，那不算一个好的体验。
吃其实就是一个享受嘛。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你会推荐就是花一点什么小心思，然后就是让这一顿餐就是变得更感受更体验更加好，更加浪漫啊，或者说更加放松啊，更加就是享受。
其实在家做饭的话，我并不建议大家花费太多的心思。那有烹饪热忱的人，对，有烹饪热忱的人做菜一定是尽善尽美的，摆盘一定很漂亮。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对做菜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我相信你也应该没有的，对吧？ 就其实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如果大家能在家自己开私火的话，那么挑点自己喜欢的食材，就随便捣鼓捣鼓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比起烹饪来讲，最重要的是生活。每天已经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了，回到家何苦就还要为难自己？我是在这样觉得了。我觉得热爱美食是一种态度，就像我小时候其实喜欢吃牛奶巧克力，那么我妈妈告诉我说，她说在巧克力中呢，黑巧克力肯定是最高级的，一般喜欢黑巧克力的人都对美食比较有品味。其实十几年都过去了，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巧克力鄙视链，就是觉得吃牛奶巧克力的人很 low。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蔡澜也是不爱吃黑巧克力的，他喜欢吃牛奶巧克力，因为他说人生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还要吃多苦，就人生都已更好生福了，应该有谁更多福呢？那千万别把吃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我觉得就已经是对吃最好的理解。那么我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那么我摆盘的话也会比较随意一点。有一位意大利的名厨叫马西莫，他有一天端着一个灯塔，不小心把那个塔掉在了地上，黄色的酱汁就溅得满地都是。他突然觉得这个图案很酷，于是他专门设计了那种看起来像全是裂痕摔碎了的那种盘子，然后把那个柠檬奶油装在勺子里面往盘子上摔，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然后在上面再扣上一只柠檬塔。把敲碎了之后上桌，那每一盘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Oops, I dropped my lemon tart。 它这个摆盘也成了很多主厨喜欢的一种摆盘方式，简单又有个性，在家的话可以试一下家，我觉得很有艺术的感觉，因为那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非常易于模仿，很好，我觉得
听上去就很有艺术感。哎，我刚刚听你说广东话也是在就是澳门学的吗？
我广东话其实说的不是很好，就有的时候我会表，就是我有个别的词我会不知道那个词怎么念，但是总的来说听是能听明白吧，说也还将将就这个样子。对，
所以在澳门学的时候是用广东话教学还是英语教学啊？
是用英文，但是你生活了四年，街边卖菜的摊娘什么的全都是用广东话的表现，对吧？
然后我要说写作这件事啊，那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你就是美食方面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也说的，我是对美食不是很感冒，就是说不太会像很多那个吃货一样啊，就是特地赶去哪里吃什么东西啊。而且就是一般我是说实话不太看那个美食的文章的，但是我看到你的文章我都一片片都看完了，我就发现真的是就是说把它，我是把它当散文在看，真的。然后
谢谢谢谢，
真的。然后我就能感受到就是说写的这个人对美食的这个爱我是能感受到的，不像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那种公众号啊什么，就是包括很多电视那种美食节目他说的那个称赞的话都是天哪，就是想不出第二句话了，我感觉他们。所以就是你这个文笔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其实我觉得您确实是说的很在点子上，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散文，我现在每天晚上会听一些，就听梁实秋或者是汪曾祺的那种散文，我必须要听着那种东西我才能睡着。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决定要写稿子，那么我早上还会再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自己一个语感。其实我现在也很纠结的一点是在于如果我再像写散文一样去写一篇文章，那么我怕受众会更少，因为大家现在都会用表情包啊，会用比较轻松活跃的字眼。其实我也会觉得我是不是这样的写法会和时代有点脱节，不过 anyway 就按我自己喜欢的写法写就好了。其实很多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散文。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当时考的那篇题目就是关于舌尖上中国第一部的，我那时候就刚好舌尖上中国一可能才开播一年嘛，然后我那年重庆卷的题目就是说什么黄豆就是吃了让人不消化，但是它做成豆腐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好吃，什么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吸收也非常好。那你通过这样的幻化写一篇文章，那我当时我可能就看懵了，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看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其中有一篇名字叫《豆腐先知》，我就用了那个题目。然后我当时写着写着我写跑题了，我就往美食方面写， 我以为我最后的得分很低，但其实我当时语文就考爆了，就是我当时写的就是一篇美食食的散文，我觉得应该，所以说对我还是对我写的这个风格比较有自信的，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不能接受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我虽然没有这个资格来说，因为我写的也不好，但是我很喜欢，我觉得你不要改。因为
谢谢
真的，因为这个就是你大家都在哗众取宠嘛，你也改的话你就没有自己的风格了，但是这个风格的话我觉得是你针对的人群会有喜欢的，因为你所写的美食本来就不是哗众取宠的美食嘛。
谢谢。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我还是就是我不喜欢别人用网红这两个字来说我，因为我觉得我有天会凉的，就是网红都感觉是有周期性的，我很怕我自己会凉。那么我希望我像 David Wong 一样，像我老师一样，也是一个美食家，像泰兰，像陈小青，就会真的是能够钻研到很深的地方去，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觉得在很迷茫的时候是有人需要听友给我引路的，谢谢谢谢。
听众听完这集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美食媒体对餐厅的评价吧，就不盲从。但是其实当我们推荐餐厅的时候，如果它不合您的口味，那么也希望能够多一些包容。其实我们很少推荐那些违心的餐厅，反正就我来说应该是没有推荐过，因为我觉得读者是支持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了，我们很担心会失去任何一个读者。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有名的美食家在同一家餐厅和你吃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曾经一度认为泰然老师推荐的东西很多都不合我口味，后来想来也可能是因为人家太有名了，就一进餐厅人家一看见他的脸就高度警惕，那厨师长亲自做的菜和我吃到的那自然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
所以还烦请各位对我们多一点包容吧，就特别是我今年才22岁，也算是行业里的小学生，就真的是感觉哎，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喜欢。
你有一篇文章里面写到的是，就是你去天津的一个，就是一家老字号的一家店，西餐店。
对，启士林。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写的整个过程就是非常非常美，就是说它其实就按照现在如果是比如说米其林去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美食的那个公号去的话，它其实并不能算一个很正宗的一个
餐厅。
但是你写到一个点，就是说它有一个
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子是吗？
对，然后你就用这一点就是说来说的话，其实它是并没有让你失望。结尾你说尤其是你跟喜欢的人一起去吃的，就是这件事本身也是美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能就是把一些那个味道之外的东西带到这个美食中来，就是更加艺术感，我觉得。
谢谢谢谢。因为其实哎，就这个东西，就我当时没想到一个很好的词去形容这种东西，现在想来它就跟香港的豉油西餐差不多，就有点像上海炸猪排的那个意思，对吧？
对，
你要现在你用西餐的标准来衡量它，它肯定是不过关，但是那个就是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子，就是感觉香港市茶餐厅里面你点了一个那个什么西多士或者是一个什么沙丹猪排饭，就这种感觉，就你要看怎样去衡量它。启士林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一个西餐馆，就应该也是天津地区第一家西餐厅，然后当时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去评判一家餐厅，别人就故意做成这个样子。而且现在我想来还有更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不记得我当时在那里吃到的一个香草冰淇淋，我当时有拍照片，它里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黑色的点，那是不是香草籽？我在想，如果那是香草籽的话，那它真的是业界良心，因为那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贵。对，有很多点我们可能是需要故意去重视的，我觉得。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呢？
就如果大家对我的作品有一丝的兴趣的话，那么关注我的知乎 ID 吧，我的知乎 ID 叫陈不周， 或者是在慢思慢语公众号也能看到我的文章。他们专门为我看了一个专栏，叫做下馆子，那么就是我旅游国内很多城市那美食探店的随笔，有可能之后会到国外，但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就一直没有怎么去出过国。那一个月后，我在 B 站和微博会投放我的第一个探店视频，干货还是不会少的，这也是我对一个新的平台的探索。可能这两个平台已经非常的成熟和饱和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那么我在微博和 B 站的 ID 叫做我是陈不周，做简单的探店视频，同样的小知识要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的，那我们都会加到单集网页上。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就是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最近我在学习视频拍摄的时候，我用到一个 APP 叫做厂库，就工厂厂库房的库，那么上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短视频，有一些脑洞大开又有大片即视感的那种东西，其实我很喜欢。那么设备的话，我推荐陀螺仪吧，就无论你喜欢用手机还是相机去记录生活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那么它都可以做得很好。其实陀螺仪就是一种稳定的手柄，它用到一个仿生学的原理，就无论你抱住一只母鸡，你怎么去移动它的身体，那么鸡头都会选在同一个位置。陀螺仪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增加相机的稳定性，那么还可以用手柄去控制它的对焦，控制它的焦段和拍摄方向，可以减轻机身的抖动，我觉得非常好用。
那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就我每晚睡前都会在喜马拉雅上听一些关于美食的散文吧。那么比如说像梁实秋、亚瑟谭吃和汪曾祺、唐鲁斯他们的散文，其实我都看过无数遍，也听过无数遍。这些文字其实每天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也会让我保持语感。那么如果你白天太忙了，不妨在睡前听听那些书，就我觉得也聊胜于无。读书的话，我最近在啃一本叫做食品风味化学的大学教材，就虽然很多方程式我看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它发酵产生的风味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可能比较深，就不在这里推荐了，有点超纲了。
这本书叫什么？食品什么？
食品风味化学，它就是一本大学教材，可能是学那种食品工业会用到的。
最后，如果你想帮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更长久的话，不要忘了去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给我们打赏哦。帮助我们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给你带去更多科技艺术方面有意思的趋势和角度。以上是第29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下期播客中，来自广州的赵坤宇将和我们分享纹身到底是哪门子艺术。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不要错过赵坤宇的精彩访谈。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陈不周的专栏和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让你的朋友也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后期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